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26篇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。在前面各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过逾越节，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是接着逾越节的一件事。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出去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所要谈到关乎出埃及的点都可在新约中找着，然而我们若读新约的话语而不看摆在旧约中出埃及的图画，我们就不会有很深刻的印象。因此我们需要看新约中的话语以及旧约中的图画。常常我们借着图画比借着言语更能恰切地领会属灵的事。用新约的说法，出埃及就是从世界里出来。然而没有出埃及记的图画，我们就很难说出如何能从世界里出来。谈论这事而不参看这幅图画，只会导致混乱。因此为着旧约中的图画以及新约中的名言，我们感谢主。首先我们来看法老和埃及人被神征服。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不是出于他们或凭着他们的能力，若是任凭他们，他们绝不能从埃及出来。出埃及是拯救的神所完成的。首先神征服法老，就是霸占以色列人的人，然后他征服所有的埃及人。当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的经历中，就看见神进来征服撒旦，一切与撒旦站在一起的人和事，以及我们的环境。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时，整个环境都被神征服了。每件事都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准备妥当，即使他们要留在埃及，环境亦不容许他们留下，除了离开之外，他们别无选择。根据出埃及记的图画，神的救恩包括逾越节的一面和出埃及的一面。神的百姓守逾越节很容易，但要出埃及却不容易。难处在于出埃及需要环境上的配合。假设在埃及的情形不容神的百姓离开，他们怎能出埃及呢？这事是不可能的。出埃及需要彻底的征服环境。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是摩西和法老之间长期苦斗的结果，出埃及之前是12次的交涉与10样的灾害，这表明神拯救他的选民脱离撒旦霸占的手和世界是不容易的。所有的真基督徒都经历过逾越节，但只有少数的基督徒经历过从埃及出来。这事的原因乃是他们环境中的某些方面还未被征服。如果我们的环境还未被征服，我们也许有逾越节，但是没有出埃及。可能你的妻子、丈夫或亲戚需要被征服。有些人听见他们的环境必须被征服，他们就沮丧并想要放弃了。然而即使放弃这件事也不在于我们，他完全在乎主。我们不该放弃，我们该与他合作。要从撒旦霸占的手和世界里被拯救，我们需要神的手征服我们的环境。在这段记载中，两次告诉我们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神的百姓蒙拯救，不仅是因着逾越节的羊羔，也是因着神的手。血救他们脱离神公义的审判，神的手救他们脱离法老的霸占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借着基督做我们的逾越节，我们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，但借着神征服的手，我们蒙拯救脱离撒旦和世界。我们要来看法老和埃及人催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 法老和埃及人被征服到这样一个地步，他们实际上是催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。埃及人无法忍受神的百姓再留在他们的国家里。当摩西和亚伦首次要求法老容神的百姓去，法老不肯。到了12章33节的时候，埃及人催促百姓，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。这不仅是圣经里的一个故事，也是适用于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一个原则。迟早我们的环境会鼓励我们，甚至逼我们从世界里出来。我们的妻子、丈夫或亲戚会嘱咐我们出去，他们会告诉我们离开世界比留在世界里更好。这意思是说，世界要把我们赶出去。如果我们不愿出去，世界将催逼我们。只要我们留在世界里，那些在世界里的人就没有平安。最后他们知道，唯有我们离开了世界，他们才有平安，我们也才有喜乐。我能做见证，这就是我的经历。倘若我尝试回到世界，世界会求我不要回去。对世界来说，我离得越远越好。世界要我们离开，乃是耶和华大能之手的结果。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没有时间使他们的饼发起来。因为以色列人被催逼离开埃及，他们没有时间带有酵的食物。我们已经指出，酵是表征罪恶和败坏。以色列人没有时间预备有酵饼的事实，说出主要对付我们的环境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没有时间为着罪恶的事情。倘若我们还有时间预备有酵饼，我们就很难离开埃及。这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还有时间为着罪恶的事，我们就很难从世界里出来。神征服我们的环境，并使我们被催逼离开世界以后，我们将发现没有时间留给罪恶的事。出埃及记12章39节说，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，这生面原没有发起，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，不能单言，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。本节清楚地指出，埃及人没有给以色列人时间使他们的饼发起来。当我做小孩时，在中国北方，我们吃许多发过的饼。我知道烤无酵饼比有酵饼所需要的时间少多了。我的母亲时常在晚上就寝前预备生面团，加上发粉，让它放到早晨。我的姐姐预备生面团时，她有时会忘记加发粉。到了早晨，我的母亲看见的情形就不高兴，她晓得没有时间做发起来的饼，她就必须预备别的东西给我们吃。这个例子说出，预备有酵饼需要时间，正如烤有酵饼需要时间一样，照样的犯罪也需要时间。30年前，我们很多人从中国大陆匆忙迁到台湾，环境如此，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。倘若我们单言，我们就要发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了。我们也被迫撇下许多的东西。在那时以前，我们服侍话语的人试着要帮助一些人除去他们生活中的酵，但他们不愿意听从，反而抓住罪恶的东西，就是在神眼中有酵的东西。然而他们被迫离开大陆，除了放弃所有的酵以外，别无选择。当我们到了台湾岛时，我们很高兴，许多酵都被撇下了。有时候神甚至用肉身的软弱或疾病使我们与酵分开。你也许还想要做某些罪恶的事，但因着肉身的软弱，你不能再这样做。神在你的环境里做工，迫使你离开教。以色列人清清洁洁地离开埃及，那就是说没有教的离开埃及。我们中间很多人能做见证，我们也是清清洁洁地离开世界。 因着神对付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就不可能将有教的饼从世界里带出来，反之环境逼我们清清洁洁地从埃及出来，为着将教除尽，赞美主。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人夺去埃及人的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出埃及记12章35和36节说，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尽管以色列人没有时间预备有酵饼，他们却有时间夺去埃及人的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这说出在神的救恩里，他愿意我们夺去世界的财富。神的经营与人的宗教不同，例如佛教教导我们应该对世界一无所取，相反的，神却吩咐他的选民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，这样他的百姓便掠夺了埃及人。这不是抢劫，乃是长期做奴工延误的报酬。因神的公义，他安排埃及人偿付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劳苦。许多得救的人能做见证，神大能的手在他们的环境中做工，给他们机会夺去世界的财富。神如此行的目的，不是要叫他的百姓富有，乃是为了建造帐幕，就是他在地上的居所。以色列人为了建造帐幕，需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为了神居所的缘故，我们不该像佛教徒般的离开世界，我们该夺去埃及的财富，用于建造帐幕的事上。当那个乞丐向彼得和约翰讨钱时，一方面他们没有金银可给他，但另一方面他们是在那些夺去世界财富的人当中。当我们这些神的选民在神主宰的手下从世界出来时，我们没有时间使什么东西发酵，然而我们的确有机会掠夺埃及人。所有被主兴起来的人都是那些掠夺世界的人，为了主的目的，他们从世界带出一些财富来献给主。例如保罗能说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。把埃及人的财富夺去了这件事，可有许多基督徒的经历来说明并证实。表面看来，以色列人夺去埃及人的金器、银器和衣裳是不公平的。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，借着夺去埃及的财富，他们实际上是为着被迫做的苦工得着公义的偿付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做苦工所该得的薪资，多年来一直的是存在埃及的银行里，然后在出埃及的时候提出来。再说神的百姓拿金器、银器和衣裳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用度或目的，相反的，埃及的财物借着神的选民用于帐幕的建造。帐幕就是神的见证，预表基督与教会。今天教会就是神的帐幕，由基督和众圣徒所组成，他们的见证是用神百姓的奉献所建造的。所以埃及人的财富是来自神百姓的劳苦，并且为了神的见证而花费，这就是把世界的财富夺去的意义。在主恢复里的圣徒不该懒惰，他们该接受良好的教育，然后勤奋地做一份合适的工作，足以为生。然而他们所赚的钱不该只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享受而使用，他们应该为着主的见证。一方面，我们必须在世界上工作，并为我们的工作获得公平的报酬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们所赚的钱该为着神的见证来使用。 虽然我们在世界里工作，但我们却不是为世界工作，反之我们在世界上工作，却是为着不属世界的事。正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工，却为着不属埃及的事。法老强迫神的百姓像奴隶一样做工，最后他们因着劳苦得到埃及的财富，为了帐幕的建造，为了神的见证所使用，而不是为着埃及。有些人会认为，我们既然在世界里殷勤工作，我们就是为世界工作。然而我们劳苦是为着神的见证，我们乃是将在世界中劳苦的所得献给主。根据新约的应许，我们给主越多，他也给我们越多。主要借着我们的劳苦夺取世界的财富，我们便可把这财富献给他，为着建造他的居所。英国有一位弟兄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事。在他基督徒生活的早期，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主，因为他在这件事上忠信，主就使他的事业昌盛。于是这位弟兄把他奉献的百分比从10%增加到15%，主使他更加发达起来。当年日过去，这位弟兄逐渐增加他奉献的百分比，但是无论他给主多少，主总是给他更多。这位弟兄的确是夺取世界财富，并且把他们献给主，为着他见证的人。另一个例子是一些主内弟兄的经历，他们开了一家服装店，用意是在帮助主的百姓和主的工作。最后他们的生意扩展，以致他们有100家连锁商店。他们从这行生意所赚来的全部利润都用来维持主的见证，他们也为主掠夺世界。所有认识从世界里出来之意义的人都会殷勤的工作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福利，乃是为着主的权益。安纳罕会所的建造也说明了这个原则，大量自愿的劳工摆进这样的建筑中，这项劳工节省了一大笔的钱，该会所的人借着他们的劳力掠夺了世界。我相信主已经记下他们的忠心。多年来，主使许多向他忠心的人富足，然而要紧的事乃是圣徒们如何使用这物质方面的加添。如果所得的财物是为了世界来使用，这在主眼中将是一个大的失败。但如果是为了主的见证来使用，就是在神的主宰之下夺取世界财富的另一个势力。掠夺世界不是从世界中取不义之财，它乃是在世界里工作，并且把我们劳力所得的为着神的见证来使用。我们现在要来看，以色列人是带着他们的孩子以及羊群牛群从埃及出来。以色列人带着他们所有的孩子以及羊群牛群从埃及出来。根据12章38节说，又有许多闲杂人和他们一同上去。如果只有少数人从埃及出来，就不会有许多闲杂人。但因为神百姓的数目是如此的庞大，约有200万，许多闲杂人就与他们同去。神的百姓大大得胜，有些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也要与他们一同的离开埃及。因此这里有闲杂人在，是个好的标记。可是根据民数记，这许多闲杂人后来成为难处的原因。但即使这个难处，也教导神的百姓一些宝贵的功课。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也借着与我们在一起的许多闲杂人学了许多的功课。以色列人绝对的出了埃及，他们所有的一切都随着他们带出来了，这就是神所命定的出埃及，离开世界。我们的出埃及必须是如此的绝对，使别人愿意 跟随我们并加入我们。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人住在外邦人之地的时候满了。出埃及记12章40到41节说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这430年是开始于创世纪12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将美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从那一天直到出埃及的夜晚正是430年，因此出埃及标明这段时间的结束。这些年间，神所拣选并应许要将美地赐予的百姓没有住在应许之地，反之他们一直的寄居在埃及所代表的外邦人之地。根据创世纪15章13到14节和使徒行传7章6节，以色列人受逼迫有400年之久。这400年是开始于创世纪21章的以实玛利戏笑以撒的时候。这意思是说，从创世纪12章到21章有30年的时间，而从创世纪21章到出埃及12章有400年的时间。所以神的百姓在外邦地一共有430年，而他们遭受逼迫有400年之久。你会怀疑这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倘若我们还未从世界里出来，我们就仍然寄居在外邦地。我们不是住在我们的美地，就是基督里面。照着神的应许和命定，我们应该住在作为美地的基督里面，并且享受他做那地。但这需要绝对从埃及出来。作为神的选民，我们应当住在基督里。我们从世界里出来，标明我们寄居在外邦之地的结束和终止。虽然神拣选且命定我们在基督里生活并居住，但他的许多百姓却不住在基督里，反之他们仍住在埃及。这表示即使在我们得救之后，仍然可能寄居在世界中。只有当我们绝对的离开世界，才终止我们寄居在外邦之地的时间。因此我们从埃及出来就是430年的结束。好多基督徒没有经历这样的结束，因为他们还没有从埃及出来。他们已经被神拣选并命定要住在基督里，然而从重生起，他们就一直的是寄居在世界里。只有在他们绝对离开的时候，才结束在埃及寄居的时期。没有出埃及记的这幅图画，我们就无法透彻的了解新约中关乎与世界分别的话语。出埃及记的记载显示出我们的离开必须是寄居时期的结束，若非这样的离开，就不可能居住在作为美地的基督里面。不仅如此，只要我们在寄居的时代里，我们就在一种逼迫之下，使我们不得安息、满足或正当的享受。因着许多基督徒仍旧在埃及，他们就没有安息、满足或在基督里洋溢的喜乐。但是当他们绝对的从埃及出来，就不仅结束了他们寄居在世界的时期，也结束了他们不满足和无安息的年日。尽管只有少数的真基督徒从埃及出来，但在主恢复里的许多圣徒都已经出来了。过逾越节是一回事，但经历出埃及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将要看见过红海又是另一件重要的事，它标明神救恩第一阶段的完成。神救恩的这个阶段包括逾越节、出埃及和过红海。只有在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，他们才完全得救， 脱离埃及，并被释放，赞美主。然而神的经文所包含的比这个更多，连圣殿的建造也是神完全救恩的一部分。我们看向耶和华谨守的业，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说，这业是耶和华的业，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，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。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以色列人有满足、安息和喜乐，但他们没有睡觉。就如本节所指出的，它是谨守的夜，警醒的夜。这夜是指神在观察、注视那个情形。事实上，英文伯克莱版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神和以色列人都是警醒的。当神谨守并警醒时，他的百姓也是谨守并警醒的，因此那夜是谨守的夜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说，这夜是当向耶和华谨守的夜。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警醒，这意思是说他们与主合作，神正在做每件必要的事情，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。他警醒，而他的百姓也向他警醒。当我们将这事应用到我们的经历中时，就看见我们的出埃及也是一个警醒的夜。这就是在新约中警戒我们不可睡觉的原因。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说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。再者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和七节，保罗也说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。就如保罗在同章所说的，我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倘若我们灵里不警醒，白昼就要变成黑夜，但如果我们警醒谨守，连我们的黑夜也要变成白昼。从世界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样的出来发生在一个警醒的夜晚，神注视我们，而我们必须与神一同警醒并向神警醒。我们出来的夜晚必须守夜，而我们必须警醒。没有这样的守夜，无人能从世界里出来，懒惰和睡觉的基督徒无法出来，只有那些警醒留意并谨守的人才能从世界里出来。神警醒的在我们的境况中施行他主宰的权柄，并且吩咐我们要向他警醒，然后我们的黑夜将要变成白昼，并且我们要从埃及被拯救出来。在新约里嘱咐我们不要爱世界，然而我们可能以很肤浅的方式接受这话。在旧约中的图画指令，出埃及不该被认为是肤浅的。在出埃及的那夜，连神也警醒并且谨守。钦定本圣经的第十二章四十二节说，那夜当向耶和华格外谨守。这不是只谨守遗文的夜晚，相反的，它乃是警醒谨守的夜晚。神警醒并谨守，为要领他的百姓从世界里出来，他的百姓必须借着向他警醒来与他合作。他们必须警醒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从埃及出来。借此我们看见打盹的人或松散的人都出不来。如果你要从世界出来，你就需要警醒谨守并留意，然后你会知道从世界出来的正确时间。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十二章四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在十二章五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。 在这13章18节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。13章18节的希伯来文指出，以色列人是排成五人一行出去的，他们不是松垮垮的从埃及出来，乃是像一支军队前进。1945年日军投降以后，我目睹美国士兵排成四行经过中国青岛市的街上，我看见那些带着兵器的美国青年真是兴奋。反观今天美国一些青年人的松散，我十分失望。倘若我们要从世界出来，就不能松散。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必须带着兵器从世界里出来，关乎我们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严格的、有条理、有秩序的。我们不是与肉体和血气征战，乃是与撒旦和世界征战。为着这一仗，我们需要佩戴兵器，准备好与仇敌征战。一天过一天，基督徒在教会生活中需要佩戴兵器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该是严格、正直而配搭的。只有借着同在军中，我们才能佩戴兵器。我们要向神的军队从世界出来的这个事实，表明我们从埃及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为着在出埃及记里这幅生动的图画，我们赞美主，愿这幅图画给我们众人一个深刻的印象。